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2月25号下午5点，北京时间2月26号早上6点，我是海伦。以下是这一时段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最高情报官员提出对俄罗斯可能不会完全致力于和平解决叙利亚冲突的担忧。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星期四对国会议员表示，俄罗斯全神贯注于其在叙利亚的参与，并可能很快采取进一步行动巩固阿萨德政权。克拉珀在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作证时说，我想他们正面对这种可能性，或者考虑是否打算派去更多的地面部队。克拉珀说，我认为制约他们的因素是以前在阿富汗的经历，怕陷入一个无底洞。他说，这确实会影响俄罗斯的思考，也是我认为在停止敌对行动方面他们有显著利益的原因之一。情报官员们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势力正不断地在逐步扩展，不过他们也提醒说，还没有看到在星期六午夜停止敌对行动的期限到来之前，俄罗斯的行动有大规模增加的迹象。美国将在星期四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一份决议草案，呼吁对朝鲜最近的核试验和远程导弹试射实施新的制裁。在这之前一天，美国和朝鲜最重要的盟友中国就对平壤实施进一步制裁达成一致。这一消息宣布之际，中国外长王毅到华盛顿访问，他星期二与美国国务卿克里会晤，星期三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见面。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一名发言人说，赖斯和王毅一致同意应对朝鲜的实验和试射做出强有力而统一的回应，包括新的联合国制裁。中美的一致立场可能是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妥协的结果。美国支持以破坏朝鲜经济的制裁来迫使金正恩放弃其核武计划，而中国强调保稳定并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但是中国与美国联合起来支持新的国际制裁，可能是北京释出信号，显示对平壤的安抚政策一直没有奏效，因此需要更强有力的措施。欧盟正准备进一步收紧边境管制，以应对前所未有的难民移民涌入潮。大量移民甚至给欧盟富裕国家的资源造成紧张。欧盟各国内政和司法部长星期四在布鲁塞尔的会议上提出了，在定于下月举行的欧盟和土耳其峰会之前，如果从土耳其前来欧洲的移民人数不大量减少，就将采取类似的单方面措施的可能性。德国内政部长德梅齐埃在抵达布鲁塞尔时对记者说，欧盟希望在3月7日之前看到土耳其和希腊边境一带的难民人数显著减少。德国议会星期四批准收紧庇护政策，加快庇护申请程序和送回被拒绝的寻求庇护者。柬埔寨国防部官员向中国提出要两艘军舰，表示需要军舰帮助柬埔寨捍卫自己的海上领土。柬埔寨海军上将查荣在与中国海军少将于满江会面时提出了要了这两艘现代化军舰的请求。他们会谈之前，两国海军进行了海上救援演习，演习在星期三结束。在演习中包括两艘配备巡航导弹的护卫舰和一艘补给舰在内的三艘中国舰船停靠在西哈努克港进行展示。柬埔寨海军的一名发言人表示，柬埔寨的请求是更像一个愿望清单，目前不清楚中国是否会接受这一请求。本周的海上演习主要包括消防和救援演习，这预示着中柬两国之间更多的军事合作。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四抵达南苏丹，以期推动政府和反政府武装落实去年的和平协议。潘基文访问朱巴之际，南苏丹对立双方正准备组成一个团结政府，其中基尔总统继续留任，反政府武装首领马查尔担任第一副总统。潘基文在朱巴的总统办公室与基尔总统会晤后，与马查尔进行了电话交谈。马查尔计划在他的部队部署到首都后返回那里。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联合国外交官推动叙利亚停火；美国议员质疑俄罗斯对叙利亚的和平承诺；美国和中国就制裁朝鲜达成协议；数百名菲律宾和越南活动人士抗议中国在南中国海军事化。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叙利亚消息。联合国的外交官们正在审议一项安理会决议案，支持美国和俄罗斯斡旋的叙利亚停火。美国国务卿克里说，这是使我们得以结束这场战争的途径。叙利亚交战各方可在星期五中午之前确认是否参与停火，而停火将在此12小时后开始生效。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对叙利亚即将到来的停火是否会带来能够结束叙利亚五年内战的和平谈判表示了审慎态度。奥巴马在白宫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后说，我们十分谨慎，不愿让人们对此抱有较高希望，当地的情况比较困难。奥巴马本周早些时候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一项定于星期六实行的停火达成协议，不过协议仍允许继续对伊斯兰国目标和叙利亚的基地组织分支努斯拉阵线的武装力量进行打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表示，他已准备好支持在他的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实现停火。另外，美俄主导的叙利亚部分停火方案定于星期六开始执行，一些美国议员对俄罗斯是否会履行承诺提出了疑问。星期二，议员们在质询国务卿克里时问道，如果俄罗斯没有履行承诺，美国是否愿意向莫斯科施压？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美国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本月在慕尼黑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为美俄主导的特别工作组奠定了基础。这支工作组将寻找办法结束历时五年的叙利亚冲突和日益恶化的人道危机。不过，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质问道，如果叙利亚当局的盟友俄罗斯拒绝停止轰炸反政府武装目标，情景将会如何？
如果普京违反停火，好像真的不会有任何后果，本届行政当局会怎么做？你们在座的任何人都没有给我答案。
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他无法保证停火将会有效，但是他说，如果他只是坐在办公室里不为制止叙利亚危机做任何事，他会受到批评的。他还说，替代方案也在讨论之中。
对于在谈判失败情况下将采取的方案 B， 目前正在进行重大讨论。
国务卿谈判的是一个没有方案 B 的局势，俄罗斯知道没有方案 B。
不过有些人士说，美国可能有一些替代选项。
问题是美国是否愿意采取更多军事行动，特别是让局势重新取得平衡，使政治解决更有可能。
不过沃瑟补充说，由于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权一直在成功地击退反对派力量，目前的气候对实现政治解决可能不太成熟。美国之音多金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和中国星期三达成协议，双方同意针对朝鲜最近进行核试验及发射远程火箭，联合国应对平壤实施新制裁。美中两国尚未透露有关制裁建议的细节。联合国定于星期四就制裁朝鲜问题举行闭门磋商，预计期间将讨论美中两国的协议。在美中两国达成协议之际，中国外长王毅对华盛顿进行访问，于星期二和星期三分别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普赖斯说，赖斯和王毅都认为应针对朝鲜核试验和发射火箭做出有力和一致的反应，包括联合国对其实施新制裁。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星期四说，有关制裁朝鲜的联合国决议草案有力而全面，包含了很多比以往更有力的有效内容。在另外一方面， 在外界眼中，朝鲜政权20多年来内外交困，一直在风雨飘摇中苟延残喘。然而，金氏政权已经传位到第三代，20多岁的金正恩上台后，似乎逐渐抓稳了权柄。专家说，金氏政权不倒的关键是靠一个权力极大的特殊机构。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朝鲜的这个特殊机构就是权力极大的组织指导部，它是平壤政权的核心权力机构，职责是维护金氏政权的稳固。它负责监督和监视所有官员，兼具中央组织部、监察部、安全部等各种功能。有人说它是朝鲜的盖世太保。美国朝鲜问题专家罗伯特·柯林斯说，这个机构几乎控制着党内的一切。
And inside of the Korean Workers' Party, there is an organization that runs the party. It's called the Organization.
在朝鲜劳动党内部有一个控制机构，叫组织指导部，由1300人组成，其中大多数人在平壤，一部分人在各个省和县，确保党履行其职责。
而党的职责就是效忠于最高领导人。罗伯特·柯林斯曾经担任美韩首尔联合军事指挥部首席战略顾问。他在2月出版的一份名为《平壤共和国》的报告中说，这个机构起着尤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它是政治局，也是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
It is this organization that evaluates every single leader in North Korea on their loyalty to the.
就是这个机构负责考察北韩每个官员对政府的忠诚度，每个星期都要向最高领导人汇报。如果你表现不出色，如果你没有达到要求，你就会被清除。
对朝鲜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被清除意味着什么。前朝鲜政权第二号人物金正恩的姑父张承泽在2013年12月遭到处决，罪名是阴谋推翻政府。柯林斯说，金正恩的姑父张承泽被捕和处决，就是组织指导部的负责人赵永元下的命令。另据报道，金正恩去年4月30日处决了国防部长玄永哲，其罪名看来是在一次军事活动中打瞌睡。韩联社说，金正恩认为玄永哲打瞌睡显示对其不忠不敬。据韩联社报道，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李永吉2月初以宗派分子和专权腐败的罪名被处决。柯林斯的报告说，不管是司法部官员还是外交部官员，就连中央委员在内的所有高级官员都要接受组织部的考察，确保他们对金家王朝的忠心。组织指导部会把考察结果汇报给最高领导人，最高领导人根据组织指导部的意见惩罚维护政权不力的机构和官员。而对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及其统治越支持越忠诚，得到的好处越多，包括获得住房、升官以及物质上的优待。这个部门并不是由任何专业技术的人士组成，其中没有军事、科学、教育或者经济专家。他的巨大权力来自只听从朝鲜最高领导人的指示，任何个人或者机构都不可以给这个部门下达任务。1974年，金正日曾经担任组织指导部的部长，他在这个部门内又成立了一个监督小组，确保每个领域的负责人都效忠最高领导人。在朝鲜，每个人至少属于一个党组织，不是劳动党就是党的附属组织，比如妇女联盟、金日成社会劳动青年团，或者是其他党领导的团体。每个人都有一个档案，根据参与党组织生活和执行当局政策来进行评估。组织指导部还负责招收、培训和任命所有的党员干部。柯林斯说，如果外界期待朝鲜政权发生改变，除非组织指导部发生变革。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数百名菲律宾和越南的活动人士星期四在中国驻马尼拉领事馆外举行抗议，谴责北京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部署雷达和军事设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菲律宾活动人士吹着牛角喇叭，越南学生挥舞着他们的国旗， 活动人士还高举着要求北京滚出去、菲律宾和越南联手把中国踢出去的标语口号。
We are here to show our serious concern.
我们举行这次抗议活动是要展示我们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侵略行动和军事化行动表示严重关切。我们呼吁中国从南中国海撤走所有武器，停止恫吓我们，停止军事化。
前菲律宾议员和抵抗中国侵略运动和联盟主席吴理士指责北京不遵守国际法。
China instead of behaving，
在仲裁法庭裁定要审理我们递交的诉讼之后，在美国同东盟国家举行会谈之后，中国非但不像一个文明国家那样行事，反而宣布了一系列的举措，非常挑衅性、非常消极的、非常侵略性的举措。
旅菲越南学生协会主席阮国江敦促国际社会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侵略行为。
中国欢迎来，
我们呼吁南中国海和平，我们呼吁国际社会联手反对中国在区域和南中国海的军事化和非法行动。
中国反
日前，美国表示，中国在帕拉塞尔群岛中的武迪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永兴岛上部署导弹设施，以及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科德朗礁及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华阳礁上部署高频雷达系统。中国说，他们在南中国海构建的军事设施是合法和必要的。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外长王毅希望不要再在南中国海看到抵近侦察或派遣导弹驱逐舰和战略轰炸机。王毅所指的是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巡航。美国坚持在南中国海应享有航行和飞越的自由，此前派军舰和军机到该地区进行巡航。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军一名高级官员说，遏制南中国海军事化的重要途径是继续外交努力，同时保持在该地区部署强劲的军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继续就亚太地区安全举行听证会。中国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和朝鲜日益增强的导弹与核威胁再次成为议事焦点。2月24号星期三到众议院军委会作证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重申，中国显然有意在南中国海大举实施军事化。
在我看来，中国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的企图是实实在在的，就跟首都哥伦比亚特区的堵车现象一样实在。
哈里斯上将前一天在参议院证实，中国正在帕拉塞尔群岛中的武迪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永兴岛上部署导弹设施，以及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科德朗礁、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华阳礁上部署高频雷达系统。中国外长王毅同一天在访问华盛顿时没有直接否认中国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
不要光看着中国，
但敦促人们不要只关心中国的行为，并暗示美军在南中国海的活动也是军事化行为。美国官员们说，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是过去几十年来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安全保障。哈里斯上将说，为了遏制中国在南中国海大举实施军事化，美国需要继续推动外交努力，但也必须在该地区保持强大军力。
向前推进的最佳方式是展示和维持可信的军事实力，并保持该地区那些具有共同理念的盟友和伙伴的联系，鼓励他们在南中国海地区展开行动。我们必须继续在南中国海展开行动，以展示那里的水域和空域属于国际领域。
北京声称几乎整个南中国海都属于中国，并誓言会保卫自己的领土领海。哈里斯上将说，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足以应对目前的安全挑战，但认为依照预算计划添置的潜艇和第五代战斗机数量不够，担心未来难以应对中国军力的快速提升。美国和中国外交官们正继续寻求和平解决南中国海争议的途径，避免这一争议导致双方的军事对峙或意外冲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星期二开启为期三天的访美之行。星期二下午，十几名认为受到中国政府不公待遇的中国访民聚集在美国国务院门前，试图拦下前往那里参加活动的王毅的车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雨、任于洋的报道。
2月23日下午1:30，十几名中国访民聚集在美国国务院外，试图拦下中国外长王毅乘坐的车辆，诉说冤屈。王毅当天下午在美国国务院与克里国务卿举行双边会谈，并且召开联合记者会。访民们说，他们去年成功拦截了习近平的车队，习近平派人接受了他们的状纸，但是如今5个多月过去了，毫无音信。现居洛杉矶的来自上海的访民袁建兵说，在得知王毅访美的消息之后，他连夜乘坐飞机赶来华盛顿。他说，他想知道自己递交给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材料是否转交给了习近平。
给我一个答案，材料交了没交，结论怎么样，什么时候能够来给我们一个公正公平的一个，至少是一个说话的一个机会，一个平台。
袁建兵说，他在中国维权的过程中，自己6个月大的婴儿被上海法院抢走，被作为筹码来强制他接受法院调解。现场的许多抗议人士是由于房屋被政府强拆而走上上访之路的。王毅是外交官，来美国是为了讨论朝核以及南中国海主权纠纷等国际事务。但是上海访民蔡文晶说，他们拦截中国官员车辆的目的只是想沉冤得雪。
你如果不给我们一个说话，你来一次，不管你中国哪个官员来一次，我们就想办法去跟你结一次。我们的诉求就是这么一点，如果不解决，我们就是用我们的生命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还有这个文化大革命抢去的。
同样来自上海的访民陈代丽说，他们都是被逼无奈才走上美国上访之路的。
我们在中国，你有生存的权利吧？我们没有生存，我们要为自己的财产等比登天还难。
然而在美国，拦截车辆可能造成伤亡并受到法律追究。不过袁建兵指着他的抗议标语牌对记者说，为了他的儿子，他不惜付出生命。
拦截车辆的行为在美国也是属于一个违法的行为，但是对于一个为了孩子连生命不要的人，我相信尽管违了法，即使上了美国法庭的话，我相信法官也好，陪审团也好，都会站在我这一边。
在访民们等待王毅车辆出现的时候，5名中国年轻人举着中国和美国的国旗也出现在国务院外，看来是要欢迎王毅。
你们拿5毛钱好意思吧？
访民当面骂他们是5毛。这些年轻人不久后离去。访民们在雨中等待了2个多小时，但是没有拦到王毅所乘坐的车辆。不过他们表示，他们还会寻找其他机会拦车上访。美国之音莫雨、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纽约前华裔警员梁彼得案所引发的争议不断发酵之际，中国主流官方媒体终于打破沉默。中共党报《人民日报》2月23日在3版连发2篇文章，指责华裔警官被定罪，折射美国司法不公。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署名为《人民日报》驻美国记者张明辉的这篇文章质问：白人协警开枪射杀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年免于起诉，误伤致人死亡的华裔警员却被送上法庭，是谁在羞辱美国价值？文章说，梁彼得案的发生正值美国警民情绪对立之际，期间多地警察致非裔青年死亡却未被起诉，因此梁被定罪有政治原因，成为美国警民关系紧张的替罪羊。文章援引美国联邦众议员孟昭文和纽约市议员陈倩文等的话报道说，文章援引美国联邦众议员孟昭文和纽约市议员陈倩文等的话报道说，梁案是美国司法体制出了问题。文章还引述一名专栏作家科威·比亚克的话说，美国司法体系崩溃的一个表现就是少数族裔作为经济上最为脆弱的群体，却常常成为司法不公和司法歧视的受害者。文章最后批评说，执法过程中出现的种族歧视、暴力执法、过度执法、监狱的人满为患、司法审判争议频出、 弗格森、芝加哥等多地司法体系出现系统性种族歧视，美国司法不公问题一再引起人们关注。目前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的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滕彪对美国之音表示，从司法层面上看，梁彼得案体现不出人民日报所说的美国司法不公的问题。
从这个案件的起诉审判的过程来看，并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美国的这个司法制度，它对于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包括律师的参与，包括这个法官的独立性，还有这个陪审团制度，它基本上保证了这个被告人有充分的权利，而且一个无罪的被告人被判有罪的可能性是极低的。从这个案件的这个细节来看，这个梁彼得他为他的这个行为要负这个刑事责任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
另外一篇评论文章的标题是美国种族问题痼疾何以难消，文章指出，梁彼得案之所以在社会层面引发剧烈反应，其根源在于美国深刻的种族矛盾。文章说，梁彼得案的舆论发酵是美国种族问题的另一种表现，亚裔和非裔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是弱势群体，与美国主流社会存在相当大的阶层差异，是美国种族矛盾一点就着的根本原因。文章进而抨击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人权至上的主张，称尽管美国政府总是乐于在国际舞台上戴赴人权捍卫者的面具，但其自身在种族问题上无所作为，却在这个面具上写满虚伪二字。对此，中国维权律师滕彪表示，梁彼得案也看不出种族歧视的问题。他说，
很多人和拿梁彼得和之前的这个白人警察的案例相比，那有这个有很多这种类比是，是不准确的，因为每个案件情况都不一样啊，在他们经常拿来对比的这些案件里边，白人警察他们面对的是。凶手啊，或者有一定的责任，或者是刚刚犯罪完，在逃跑，或者是拒绝这个配合警察等等，那这个被梁彼得这个误杀的这个黑人，他完全是无辜的，这个也没有任何这个反抗执法的这个情节，所以很多这个类比是不对的。另外，说白人警察没有被起诉，也是不准确的，也之前也曾经有不少这个白人警察被起诉被定罪的案例。
但滕彪同时表示，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社会中的确还存在一些种族歧视的问题。
那从我在美国生活的经验，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这种种族歧视，包括对黑人，包括对亚裔的歧视，并不是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而是一种社会上和文化上一种个人化的。
甚至对此次全美华人声援梁彼得活动持积极态度的旅美华人经济学者评论员秦伟平也认为，梁彼得案不涉及种族问题。秦伟平表示，自己支持华人声援梁彼得，是希望通过这一事件唤醒亚裔，特别是华人参与政治、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随着梁彼得案更多细节浮出水面，美国华人社群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呼吁反思的声音。有一名网友写了一篇博客，谈到从华人声援梁彼得看中国与美国文化的冲突。这篇博文说，美国文化是一种平等文化，而中国文化是不平等文化。中国人内部的歧视其实比美国族群间的歧视要深得多。所以这种用一个犯错的警察来反对种族歧视的做法，难免给人观感是华裔想在美国做人上人。知名博客作家莫之许在推特上发表的一条推文说，支持梁彼得说穿了就是一句话，帮亲不帮理。这是几千年来差序格局的中华伦理精髓啊，如今终于输出到了美国，还走上了街头。 有美国网友在美国视频网站 YouTube 上发布了一段一名非洲裔女子在一群举着标语集体呼喊声援梁彼得口号的华人示威者前独自高呼 Black Lives Matter， 也就是黑人命也是命的视频。这段视频显示，这名自称名叫弗朗斯科·斯蒂茨的女子后来被一些华人面孔的媒体记者包围。她对媒体说，没有人可以得到杀害黑人的通行证，白人不行，亚裔不行，西语裔不行，黑人不行，没有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发表了年度报告，针对中国的部分指出，中国2015年针对维权律师展开全国性大规模镇压，对媒体和学术界的控制升级。美国之音稍早采访了人在香港的国际特赦组织研究员潘家伟，下面请听记者郑玉文的采访。
家伟你好，欢迎来到美国之音。
你好，你好。
是，家伟，我们知道在这份报告里一开始他就提到，在去年七月中国当局发布执行的这个国家安全法可以说对人权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先跟我们谈谈报告是怎么说的。
我们在我们报告里面特别提到，关于中国在颁布这个国家安全法的问题上面呢，就是就增加了这个对于言论自由方面的限制，而且就把一些很多不知道是怎么去定义的行为也都归纳到这个国家安全法里面，所以会增加所有去在言论自由方面的一个限制，甚至会对于一些人的安全会增加了一些风险，就像他们如果发表了一些言论，如果国家觉得他是对于国家安全有威胁的，他们就会变成是有可能会起诉他们。
是，那么在特别的个案当中，家伟，我们知道今年的报告里面也点名了，从去年开始对维权律师的大规模的镇压，还有呢，就是在中国官方电视上被迫认罪的案例也在倍增。跟我们谈谈今年报告里还提到了哪些过往报告所没有提过的现象和问题呢？
我们特别关注到的就是对于一个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问题，以前我们也特别关注到都是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在2015年的使用，特别是针对那个维权律师还有一些维权人士，在709这个事件之后一直以来都是使用这个方式来把他们拘留了六个月之后才正式的对他们提出正式的一个检控，但是在当中在六个月时间他们是没办法见到他们的家人跟律师，所以我们担心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措施当中，他们有可能会面对酷刑的或是其他虐待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是跟这个联合国这个禁止酷刑委员会的呼吁一样，都是要求中国政府尽快的要去废除这样的一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一个措施。
是，家伟，继续我们要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个案，我们知道在今年的国际特赦报告里也提到了宗教自由的部分，特别关注了因为帮助受迫害教会来为他们提供法律帮助的维权律师张凯。那为什么我们关注张凯律师？因为我们知道就在最近不断地传出张凯律师以个人的字条发字条来解聘他自己的辩护律师，那么这一点呢，让家属还有让外界都非常担心他是不是受到了中国当局的酷刑和逼迫。那么就你们所掌握的信息，有没有有关于张凯律师的最新状况？
我们也真非常关注他的个案，因为就是他的律师也没办法去见他，而且现在就是连律师也可能就这样的方式来把他解聘，我们很担心就是说他们有没有可能在当中对他进行了什么样的一个虐待或者是酷刑的对待，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就说明了，如果把一个人去做一个指定居所的那个监视居住的话，根本是外界是没办法得到任何的消息，关于他那个人究竟是被关在哪个地方，为什么家人不能见，为什么律师不能见等等，全都是没有任何讯息可以在外面能够得到的。
是，家伟，最后我们要来看看在这份报告里面当然也再一次提到了对于香港的法治还有自由的这些关注，那么但是很值得我注意，我注意到在这份报告里面完全没有提到最近大家所讨论的铜锣湾书店书商失踪的这个事件，那么为什么呢？在这份报告里没有琢磨。
我们其实就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一直都有在其他的一些平台来关注。为什么没有提到？因为这个是报告里面是提的是在2010年的一月到2015年的1月到2015年的12月，所以那个十二月份里面发生的事情，当然当中就是他那个案件，就像桂明牌他们等等，都是在十月底发生的，在我们就是在截稿之前没办法去把他们的案件在我们这个重点报告里面包括，但是也会在我们的2016年的报告里面会包括在里面。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国际特赦组织的研究员潘家伟先生从香港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春节期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场红色音乐会，纪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三位中共元老去世40周年。习近平亲自送来横幅，多位中共元老的后代也出席了。很多老歌的原唱者再次站在他们熟悉的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演员和万名观众同声高唱中国大陆几代人脍炙人口的红色歌曲，台上台下如痴如狂，恍如穿越到40年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报道。
2月17日，一场主题为“情深意长，经典背后的故事”的情景音乐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场音乐会由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国世界民族文化交流促进会、中国广播艺术团、北京华夏文化交流协进会等联合主办。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这次红色音乐会的举行意义重大，并得到了中办的批准。舞台宽阔，背景亮出习近平送来的横幅，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习近平。据中国官媒报道，全场万名观众看到习近平的题词之后，全体站立鼓掌，很多人激动的眼含泪花。这场音乐会也成了在京红二代春节期间欢聚的场所。据报道，音乐会总监制是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朱德的后人等多位红二代现身。据报道，这场音乐会的门票公开发售，票价从100元到900元不等。人民大会堂前大排长龙，很多门票很快就全部的售罄。演出当天，全场座无虚席，一些曾经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身边工作过的卫兵、服务员、秘书等，也不顾高龄，坚持到场，倾听红色经典歌曲，来感怀伟人。美国卡托研究所研究员、前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说，10多年前他就和朋友讨论的时候就说过，如果不警惕、不否定毛，很多东西不讲到位的话，将来文革很可能会死灰复燃。他说，当时有人说我这是杞人忧天，根本不可能的。中国老百姓绝对不喜欢文革，文革怎么会死灰复燃呢？但现在的现实是，大家难道没有看到吗？文革的那套语言模式现在又逐渐回来了，很多地方又开始搞学习马克思主义那一套，搞政治学习，最高领导人老是引用毛泽东的语录，难道这还不能说明他的思维是什么来左右的吗？北京独立分析人士、中国近代史学者张立凡最近在美国之音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举了一个中央电视台女记者一夜成名的故事，说明今天的一些做法和过去文革的时期并没有什么不同。张立凡说，央视一个小姑娘一夜成名，就是因为她发了一条微博说，习大大的手胖乎乎很温暖，所以我握了他的手之后一下午都没洗手。当年文革中握了毛泽东手的红卫兵也是这么说的。有的网民骂他是奴才，这位央视记者说，我就是奴才。一些中国大陆的有识之士对最近中国出现个人崇拜、红歌唱响、压制不同意见、 不允许两个舆论场存在等现象表示忧虑。网民南京龙的文章说，文革式思维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块神奇的土地，这也是对官方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理念的一个最生动的演绎。很多人认为文革都过去了，而且这个国家早已尝到了改革开放的甜头，难道还会用文革式的思维来想问题吗？殊不知，只要既得利益集团和贪腐集团一天不铲除，他们就一天不会停止这种思维。香港东网发表作者东部亮的文章，标题是习近平一天对几个中央媒体走马观花调研，可能预示着他将对文宣系统进行变革。文章说，报纸春晚统一口径传播核心正能量，各地官员被严惩妄议中央，军政首脑被东厂规矩宣誓效忠，政治局被淫威集中统一思想，退休领导人被远近以防干政，人为强行的托股市、房市、汇率粉饰经济。文章最后说，民众对这些看得再清晰不过，这不是改革，这是文革。新一轮的文革已经无可避免，雪风星雨即将到来，做好迎接的准备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星期二在内华达州以绝对优势赢得了四场党团选举中第三场的胜利，确保他以在共和党阵营内的领先地位进入下周将在十几个州进行的关键的超级星期二投票。这场胜利之前，川普在新罕布什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选举中都排名第一，没有人在进一步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前曾输掉这两个州。川普看起来势在必得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不过未来道路上仍有五个候选人与之角逐。这位亿万富翁地产商星期二在内华达州的共和党党团选举中，以将近 46% 的得票率击败对手，也就是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和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卢比奥获得了第二名，但只比克鲁兹领先不到2000票。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和退休的外科医生本·卡森分别排在第四和第五。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川普在超级星期二举办投票的大多数州都处于领先地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星期六在南卡罗来纳州面临超级星期二投票前的最后一场考验。在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赢得内华达州的民主党党团选举之后，他和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再度对决。预计克林顿在南卡罗来纳州的表现将会不错，他在那里获得大量非洲裔选民的支持，并得到该州有影响力的国会议员克莱伯恩的支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白宫据报正在审查是否提名内华达州共和党籍州长布莱恩·桑多瓦接任已故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卡利亚的职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誓言不理会奥巴马总统的提名，不就提名人选举行听证或投票。奥巴马总统声称，推迟确认其提名人选将影响未来法官的任命。
If in fact,
奥巴马总统说，如果参议院共和党人真的从政治角度出发，采取违宪和违反逻辑的姿态，打破传统，人们将来势必会看到，任何一位总统任命法官的能力都会因此进一步削弱。共和党议员希望由明年一月就任的新总统来提名终身制的大法官人选。如果只有八名大法官的联邦最高法院做出4-4的裁决，下级法院先前的裁决将成立。最高法院的裁决将不会成为美国未来司法裁决所能依据的先例。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即将执政的民进党表示，总统大选之后陆客赴台的旅游人数有所减少。 国民党立委表示，主要是政治因素，希望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能向中间靠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政策办公室执行长张景森表示，总统大选之后，陆客赴台旅游人数确实有所减少。如果是政治因素，未来民进党政府将准备长短期的因应措施。张景森强调，民进党欢迎陆客，观光是两岸最大规模的文化互动与沟通，也是两岸未来和平稳定发展的基石，两岸观光不容倒退。民进党智库观光政策咨询小组日前与台湾观光业者座谈，就陆客减少原因进行讨论和因应。民进党立委苏巧慧告诉美国之音，不仅是两岸观光，台湾与中国任何一方面的互动都是两岸的和平基石。不过他希望台湾的观光产业不要只看中国大陆，应该放眼全世界。
我确实是希望所有的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上，我们在关心陆客的同时，也要考量整体旅游业是不是能够对外招揽更多的对台湾有善意的人来到这里，这我想会是比较好的发展。
苏巧慧还说，吸引更多观光客来台绝对是一件好事，至于是否要松绑目前的旅游政策，还需要党内更充分的讨论。蔡英文政策办公室执行长张景森指出，旅行业管理规则已经到了非常僵化、没有弹性的地步。民进党5月20号上台之后，要全面解放旅游业，马上就要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陆客赴台人数的减少一定和政治因素脱不了关系。
蔡英文总统包括未来的整个行政团队如何积极看待这个问题，如何正视这个问题，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我相信才是最重要。这把钥匙其实关键还是在民进党内部，还有蔡英文总统如何处理民进党内部对于两岸议题的分歧。
李彦秀委员还指出，期待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可以往中间靠拢，因为国家竞争力在和时间赛跑，台湾已经落后了，不能再有所迟疑。台湾旅游业者表示，目前陆客在订房、订车方面有略微减少的现象。航空业者表示，未来100天，陆客团人数减少1/3。不过，自由行的旅客人数没有改变。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表示，陆客赴台旅游人数变化是市场行为，主要取决于旅行社和游客的意愿，但是下一步将根据两岸关系形势发展和两岸旅游市场需求变化的情况来处理。台湾的财经意见领袖谢金河表示，事实上陆客团通常都是中国大陆一条龙统包的经营模式，就算人数减少，对台湾的旅游业者冲击未必很大。旅行业应该全面提升质量，不怕别人不来。根据台湾官方统计，陆客去年赴台旅游人数大约300万人次，陆客每日平均消费金额大于日本游客在台消费，总消费额占台湾旅游收入的一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帮助浙江省基督教徒在全省大拆教堂十字架运动中维权的北京张凯律师，自去年8月25日被温州警方带走后，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6个月，即将期满。外界对身为基督徒的张凯律师的命运极为关注。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在2月24日发表的全球人权状况中，特别提到为浙江教会提供法律帮助的张凯律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浙江省2014年年初开始大规模拆除教堂十字架后，37岁的北京维权律师张凯及其助手接受温州100多家教会的委托协助维权，曾组织由30多名律师组成的团队。但去年8月25日深夜，张凯及其助手等人遭温州警方带走，被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和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机密情报罪，从27日零时起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关押在至今连辩护律师、父母家人都不知道的地方，且不允许通信，并拒绝向辩护律师介绍案情。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最长为6个月。至今没有儿子任何消息的张凯的母亲，2月24日深夜在微博上感谢各界对张凯案件的关注，表示要是真正尊重人权，那人身自由一分钟也不应该肆意被限制。若是明日晚是最后期限，我一定呼喊放人到最后一刻。张凯的母亲2月25日上午再发微博，称6个月前我儿张凯被温州警方指定监视居住，至今日期满，各地各界社团及民间友人纷纷来电关注进展，询问情况并表安慰，特说明张凯至今还无变更强制措施的任何消息，6个月来传来的信息就是解聘律师，对大家关心表示深深的感谢，我们的精力和时间有限，就不一一回复了。据海外参与网等报道，2015年11月、2016年2月1日和2月21日，张凯的三位辩护律师张磊、谭陈寿和李桂生先后收到温州市公安局邮寄的张凯以不同理由解聘律师的便条。张凯的母亲2月22日晚在得知做了张凯半年律师的贵阳律师李桂生被解聘后，在微博上表示，张凯本无国密可泄，却失去自由，他再次解聘律师有失常情常理，待他出来真相大白，我们拭目以待。张凯代表律师李桂生2月21日在微博上表示，18号上午温州警方收到我的要求解除指定监视居住法律意见书和第6次要求会见张凯先生函，刚才收到温州警方的信，19号也就是第二天署名张凯给我的解聘通知，我很纳闷，真的假的？做他律师快半年了，面没见信未通，坚定认为他无罪，怎么不适合了？李桂生律师23号在网上发表张凯案监拘刑满后的3种可能，称一是取保候审，二是拘留，期限30天，三是向温州市检察院提请逮捕，7日内决定，又分2种结果，一是不批准逮捕，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应立即释放或取保候审，二是批准逮捕。李桂生律师质问说，如果报逮捕，根据刑讼法，辩护律师提出要求，检察官得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而警方的侦查活动是在张凯的辩护权被完全剥夺的情况下，他的律师职业权利被侵犯的情况下进行的，辩护律师对案情一无所知，如何提供意见发表看法，检察院如何保护张凯获得辩护的权利，如何尊重辩护律师的职业权利，将拭目以待。记者多次致电温州市公安局，电话一直都无人接听。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总干事陈杰文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张凯律师被监视居住6个月届满，如果当局不能采取其他变更措施，便应该立即释放他。他说，
如果政府不能够做一个决定的话，就应该立即把他释放。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一直在质疑，他一直不能够见到他的律师。政府那边单方面就交一个字条，就是说他换律师了，然后也不容许他的律师来见他，那这也是一个问题。
陈杰文女士表示，温州当局从一开始对张凯律师监视居住的理据就缺乏事实，而且也没有遵守法律规定的司法程序，严重损害了张凯作为职业律师和作为公民所应当享有的获得辩护的权利。去年8月25日深夜，张凯律师及助手刘鹏、方宪贵从他们暂时借住的温州下岭教堂被警方带走，27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年12月11日， 刘鹏、方宪贵获得取保候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以下是这一时段最新的国际简讯。联合国安理会正考虑对朝鲜一月份进行的核试验和二月份的火箭发射对其实施前所未有的强硬的新制裁。朝鲜的这两次行为违反了针对其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的四套现有国际制裁。美国过去七周来与中国密切合作起草了这份决议。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星期四下午将这份22页的文件交给15个成员国的安理会传阅，预计未来几天将对决议进行投票。制裁措施中的一项新措施是对所有武器的全面禁运，不管是否常规武器都禁止进出朝鲜。一位熟悉这份决议草案的美国官员说，除了带来不稳定之外，我们知道是常规武器项目使得平壤通过非法程序出口得到收入。该决议还寻求对朝鲜经由海陆空渠道的所有进出口货物实行强制性检查。这位官员说，这一举措史无前例，并将包括所有物品，无论是食品还是原材料的进出口。这名官员说，制裁还将针对朝鲜隐藏的地下核扩散网络。草案中的措施将要求各国驱逐参与非法活动的朝鲜外交人员，并关闭一些卷入联合国制裁行为的朝鲜大公司的办事处，并驱逐公司的代表。制裁还首次包括禁止供应和转移航空燃油。这种燃油是一种特殊的高度精炼的石油燃料，用于民用飞机和火箭。美国官员说，这一禁令对民用航空也不例外。美国最高情报官员提出对俄罗斯可能不会完全致力于和平解决叙利亚冲突的担忧。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星期四对国会议员表示，俄罗斯全神贯注于其在叙利亚的参与，并可能很快采取进一步行动巩固阿萨德政权。克拉珀在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作证时说，他们正面对这种可能性，我想，或者考虑是否打算派去更多的地面部队。克拉珀说，我认为制约他们的因素是以前在阿富汗的经历，怕陷入一个无底洞。他说，这确实会影响俄罗斯的思考，也是我认为在停止敌对行动方面，他们有显著利益的原因之一。欧盟正准备进一步收紧边境管制，以应对前所未有的移民涌入潮。大量移民甚至给欧盟富裕国家的资源造成了紧张。欧盟各国内政和司法部长星期四在布鲁塞尔的会议上提出了，在定于下月举行的欧盟和土耳其峰会之前，如果从土耳其前来欧洲的移民人数不大量减少，就将采取类似的单方面措施的可能性。德国内政部长德梅齐埃在抵达布鲁塞尔时对记者说，欧盟希望在3月7日之前看到土耳其和希腊边境一带的难民人数显著减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四抵达南苏丹，以期推动政府和反政府武装落实去年的和平协议。潘基文访问朱巴之际，南苏丹对立双方正准备组成一个团结政府，其中基尔总统继续留任，反政府武装首领马查尔担任第一副总统。潘基文在朱巴的总统办公室与基尔总统会晤后，与马查尔进行了电话交谈。马查尔计划在他的部队部署到首都后返回那里。潘基文在之后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他已经告诉双方领导人将和平置于政治之上，立即组建一个团结政府。柬埔寨国防部官员向中国提出要2艘军舰，表示需要军舰来帮助柬埔寨捍卫自己的海上领土。柬埔寨海军上将查荣与中国海军少将于满江会面后提出，在会面时提出了要这2艘现代化军舰的请求。他们会谈之前，两国海军进行了海上救援演习，演习在星期三结束。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
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